欢迎收听法医秦明系列失语者，作者秦明，演播骆驼，第十九集。师傅通过第一个依据告诉我，凶手应该是经常来老夏家吃饭的人。我点头表示认可，追问道，师傅，那第二个依据呢？师傅接着说，另外你记不记得，三具尸体的身上都没有抵抗伤，尤其是小孩的损伤，是被人从正面一击致昏的。如果不是熟人，这么大的小孩应该会知道遮挡、抵抗。正因为是熟人，所以小孩对他拎着打气筒走进卧室也并没有多少防范。下午的专案会上，小小的会议室内挤满了人，刑警们都已经养足了精神，眼神之中都充满了期待。在侦查工作陷入僵局的时候，专案组对刑事技术工作，尤其是法医工作更加充满期待。师傅开门见山地说道，通过一个上午的现场勘查，再结合昨天的尸体检验，我们有了新的发现。话音刚落，整个专案组都精神振奋。我们目前有充分的依据推断此案是一起激情杀人案件，并且是熟人作案。凶手应该是经常在死者家中逗留，并且有驾驶摩托车的习惯。在侦查员们神采奕奕的目光之中，师傅简短地介绍了我们做出如此推断的依据，说的是全场纷纷点头。局长说道，侦查范围已经很小了，我们很有信心啊。不过我们怎么甄别犯罪嫌疑人呢？这次小琴表现得非常出色。师傅从桌下拿出我找到的凶器，我们现在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这个打气筒就是作案凶器，而且我们在打气筒上找到了可疑的指纹。专案会场开始有些嘈杂，大家兴奋地交头接耳。那您看这作案的动机是什么呢？局长依旧不依不饶，他希望能够尽可能地缩小侦查范围。师傅皱了皱眉头，既然是激情杀人，那动机就不好说了，但是凭借着直觉，可能是财务纠纷。哦，有依据吗？局长顿时来了兴趣。有，我在筛现场灰烬的时候，除了发现盆的碎片，也发现了很多不同季节衣服的碎片。师傅打开现场盖帽的幻灯片说道，大家可以看到，卧室现场虽然房屋基本塌了，但是屋内的衣柜并没有塌，虽然衣柜也是被烧毁大部分，里边的衣服也基本烧尽，但是衣服碎片不应该散落的整个现场都是。那么只有两种可能，第一，凶手用衣服当助燃物，第二，凶手翻动现场寻找财物。师傅喝了口茶接着说道，既然凶手费了那么大的劲儿去摩托车内取油，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再搬动衣物做助燃物了，因为现场有很多木头家具和被褥，何必再花时间来搬衣服呢？如果是为了在现场之内寻找财物，那就有可能把衣柜之中的衣服弄得满现场都是。局长点点头，他又问道，既然您说是激情杀人，那怎么又会是抢劫杀人呢？我这里说的激情杀人呢，是指临时起意的杀人。如果在交谈之中，凶手得知老夏有钱，临时动了杀机，这也是可能的吧。局长信心满满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，交给我吧。接着他转头对摩拳擦掌的侦查员们说道，
不用多说了吧，行动。
县局局长、师傅和我留在了专案指挥部，师傅和局长轻松地聊着家常，等待着侦查员们的消息。我实在是太困了，就斜靠在椅子上，不知不觉地就睡着了。不知道睡了多久，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响了起来，我揉了揉僵硬的脖子，坐直了身体，看见师傅也趴在桌子上睡觉了。
局长拿起电话问怎么样。我听不清电话那边究竟说了些什么，只看到局长的表情充满喜悦。不一会儿，局长挂断了电话，告诉我们有了我们的推断，省了大事了。师傅问道，
怎么，有线索吗？
不是线索的问题啊，案子破了。
我们顿时兴奋了起来。局长接着说道，说经过调查，老夏的确是在案发前两天去银行取出了他的全部积蓄3万多块钱，这些钱是准备给他儿子的。儿子在外边做些小生意，有几万块钱的资金缺口，就找老夏借，准备元旦回来拿的。老夏前两天去镇里买东西，就顺便给取了出来，藏在家里的衣柜里。
师傅问道，人抓到了吗？
局长点头说是的。分析完毕之后，目标就基本锁定了，那就是老夏的亲侄子。这个人整天游手好闲，不务正业，经常到老夏家去蹭吃蹭喝。你们说是经常去老夏家吃饭还骑摩托车的人作案，我们第一个就想到了他的侄子。幸好有这个打气筒以及打气筒上的指纹，让这起案件的证据确凿，真的是谢谢了。师傅继续问道，
那整个过程交代了吗？
每破一个案件，师傅都会详细的询问作案过程，然后和我们推断的过程相对比，这样不断的总结也就会不断的提高。
基本交代了，那是老夏呀无意中说漏了嘴，说自己取了3万块钱，然后那小子就动了杀机，用打气筒打头，然后再从摩托车内取油焚尸。
又破了一起命案，局长显得非常的兴奋。
都是钱惹的祸呀，防人之心不可无，亲侄子也会下手灭门的。
第十一案，夜半敲门。成功的破获了平安夜的杀人案，我们在圣诞节后的第三天准备打道回府。前一夜我整整睡了14个小时，总算是恶补了一下睡眠。在回城的路上，我精神抖擞，显得是格外兴奋，一路和师傅聊着这个案子的细节，也算是总结提高。车子刚驶上高速公路，师傅的手机铃声就响了。师傅朝我做了一个鬼脸，说不是要连着出差吧。我心里清楚，如果真的有案件，那么我们必然会连着出差，因为那一年省厅法医只有我和师傅两个人。师傅的电话那头传来了熟悉的刑警总队的队长的声音，
恭喜你们呢，啊，又立了一功，回来啊一人奖励一包好烟。对了，你们现在在哪儿啊？
哦，我们不要好烟，只要休息，刚上高速，咱们可禁不起连续跑啊。
师傅已经有些不祥的预感了。总队长显得有些迟疑，
哎呀，我也想放你们两天假调整一下嘛，不过
好吧，在哪儿？
师傅知道既然选择了这个行业，那就选择了没有自由的生活。师傅经常开着玩笑说，我们呢是被犯罪分子牵着鼻子走的，他们什么时候作案，我们就要什么时候工作，他们在什么地方作案，我们就要去什么地方。总队长显得有些内疚，他干咳了两声，
这个你们辛苦啊，但是啊，这不是一个小案件，还是必须得你出马呀。
不会吧，这是什么圣诞节啊，简直就是杀人节，这边刚杀了3个呀。
师傅皱起眉头说道。我们都知道总队长说的大案，估计啊那又是3名以上的死者。
是啊，这回又是3个。
总队长接下来的话印证了我们的猜测。
青州市区1家3口没了，社会影响很大呀。
青州市距离我们所在的青夏县不到100公里。师傅又问道，
什么时候的案件啊？
应该是昨天晚上，今天早上8点，死者家的男主人回到家以后发现的， 当地警方已经保护了现场，第一时间上报给我们省厅。你们呢，现在赶过去，估计现场的勘查工作也就刚刚开始。
知道了。
师傅挂断了电话，眼神中的疲惫居然消失了，充满了战斗前的激愤。他伸头对驾驶员说道：
小阮，辛苦了，去青州。
上午十点，我们开车进了青州市的元达小区。小区门口，当地公安刑警支队的领导已经在等着我们了。简单的寒暄以后，我们徒步走向中心现场。元达小区是别墅区，是富人区，住在这里的都是一些高薪人士。案件的中心现场就是位于小区大门附近的一栋小别墅，这栋别墅的产权是青州市某 IT 公司老板徐清亮的，别墅里边住着徐清亮以及他的妻子、女儿和岳母。中心现场警戒带之外，密密麻麻地站满了围观人群。虽然这里处于青州市的郊区，但是随着城市范围的扩大，元达小区所处的区域现在已经成为规模较大的住宅区了。在一个大规模的住宅区内发生了一起灭门案件，社会影响那是非常恶劣的。我和师傅拎着勘察箱，挤过密密的人群，穿过警戒线，走到现场门口。现场门口旁边的墙角蹲着一个西装男子，他双手抓着自己的头发，一脸痛苦，两名民警正在询问他的情况。眼前这个40多岁的男子红着双眼说，他们搬过来3年了，旧图这边保卫措施好安全，但是没想到还是发生了这种事情。他继续说，他和赵鑫是5年前结婚的，他比妻子大10岁，非常疼妻子。妻子没有工作，有了孩子以后就专心地带孩子，夫妻感情一直都很好。我和师父在一旁听着，男人忽然沉默了，我插嘴问道：
你是什么时候发现的？
男子无力地指了指办案民警，说道：
我都和他们说了，别再问我了。
侦查员接过话来，哦，是这样的，去年呢，徐总在我们市下边的青林县开了一家分公司，从去年的8月到现在，徐总每周的周日到周二都在青林县的分公司工作，周三回青州。啊，今天是礼拜三，徐总从县里回来的比较早，大概就是8点钟到的家。他打开家里大门的时候，发现他的妻子赵鑫仰面躺在了客厅之内，尸体已经僵硬了。他又跑到楼上，发现自己3岁的女儿和岳母被杀死在楼上的卧室里。师父点点头，和我一起戴好头套、口罩、手套和鞋套，走进了中心现场。现场是一栋2层别墅，一楼是客厅、厨房、卫生间和一间大卧室，2楼是数间客房和书房。徐清亮和赵鑫平时就住在楼下的大卧室里，赵鑫的女儿和母亲住在楼上的一间卧室里。赵鑫的尸体旁边，几名法医和痕检员正在仔细地寻找痕迹物证。我和师傅先到楼上勘察楼上现场。楼上的客房门都是关着的，显得非常的安静。沿着走廊，我们挨个打开房间看了，每一个房间都是十分整洁干净的，没有发现什么异样。直到我们打开走廊尽头的一间较大的客房，一股浓重的血腥味扑面而来，我下意识地揉了揉鼻子。卧室的地上躺着一具老年女性尸体，床上躺着的则是一具小女孩的尸体。两具尸体都穿着冬季睡觉时穿的棉布睡衣，睡衣、床单和被子大部分都是被血染红了。床边的墙壁上布满了喷溅状、甩溅状的血迹，除了血迹，我和师父没有发现什么明显的痕迹。看来 凶手在这个房间里并没有多余的动作，杀了人就走了。老年女性的尸体穿着拖鞋，仰卧在床边的地板上，头发已经被血给浸透，整个颅骨已经变形，白花花的脑组织夹在头发中间，下方有一大滩血。我轻轻地翻动尸体的头部，发现死者的面部肌肉已经僵硬，面部遍布血污，已经看不清五官了。床上小女孩的尸体更是惨不忍睹，她躺在床上瞪着圆圆的眼睛，眼神之中充满了恐惧。她的额部有一处塌陷，应该是遭遇了钝器打击，她的颈部被锐器切割，小小的头颅与躯干只有颈椎相连，软组织基本都断开了。沿着颈动脉的方向有大量的喷射状的血迹，这说明她被割颈的时候还没有死。小女孩全身没有尸斑，因为她的血基本上都流光了。我最看不得的就是小孩被杀，心里就像被猛烈的撞击过一般的剧痛。我咬了咬牙，暗自发誓一定要为这个小女孩讨一个公道。看过现场，我和师父没有说话，慢慢地走下楼。赵鑫尸体附近的勘察已经结束了，从技术员们脸上的表情看，没有发现什么有价值的痕迹物证。我和师父走进了赵鑫的尸体，尸体还没有被翻动过。这是一个30岁左右的女人，她瞪着双眼，仰卧在地板上，和老年女性的尸体一样，头下一片血污，显然她也是头部遭受钝器打击而导致死亡的。女人身上穿着棉毛衫，下身的棉毛裤和内裤被一起退了下来，胡乱地盖在阴部。师父走了过去，拿开了遮盖他下身的棉毛裤，他的下身居然插着一把匕首。我说道，半裸的下身还插了匕首，这是心理变态的人做的强奸案吗？
不，可能是奸情。
师父皱起了眉头。法医勘察完现场，会在自己的脑海之中形成对案件性质的初步判断，这种初步判断并不一定有非常充分的依据，只是一种猜测，而不是推测。这种猜测多半是根据直觉做出来的，而产生直觉的基础就是参与大量现场勘察后形成的经验。有了初步判定，法医会通过尸体检验、现场复勘来不断的验证或者否定自己的判断，最终得出推断结论。我知道师父此时的判定就是直觉使然，想在短时间内整理出充分的依据条件还不足够，所以我也没有继续追问师父为什么会认为是奸情导致的杀人，而不是认为是心理变态的人做的强奸案。有一点是肯定的，赵鑫的尸体是半裸的，而且下身还插了一把匕首，这样一定和性脱不了干系。我们分别检测了尸体的肛温和环境温度，记录下来用于下一步的死亡时间推断。师父说道，
把尸体拉去殡仪馆吧。
虽然从平安夜开始我们就连续作战，但是昨天一夜的充分睡眠，再加之刚刚破案的成就感和喜悦感，让我们义不容辞地立即开展工作，希望能够以最快的速度破案。我和师父坐上车，都不说话，脑子里边放电影一般地过着每一个现场情景，期待能把现场串联在一起。此时我们的压力非常大，犯罪分子在现场的动作非常简单，通过初步的现场勘查，我们并没有发现有价值的痕迹物证。法医秦明系列《失语者》 作者秦明，演播骆驼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您期待下集。